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今天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来进行这个大家的结缘的一个会面。那我想，如果你们要，最好是你们想问什么问题，你们问，师父给你们回答解答，那可能会比较契机，也符合大家的需要，怎么样，好不好？有吗？有问题吗？想不想发问？好，如果没有呢，那师父就先讲一些法给你们听，过后如果你们想问呢，想到什么问题以好奇的才来问呢，都可以问的，如果你觉得什么好奇。那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可能好奇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师父你上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你礼佛顶礼，对不对？可能你很好奇，如果这个东西梗在你心里，那你没有得到解答，可能它影响到你接下来的专心。比如说这个就顺便讲解一下。基本上呢，我们如果去到道场，我们可以入右卷；如果我们不是去道场，传统上我们不入右卷。那么礼佛传统上我们是入右卷才礼佛，但是有些特殊的情形之下，我们也会这样子礼。定力，但是如果可以免，我们都是要礼佛，我们都是入右间，我们才礼佛。那么在这里，因为不是道场，我们如果入右间，就牵涉到另一方面，另一条规则。所以原始佛教呢，僧团呢，它有一些规则，守护着我们从佛陀时代，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守护的服装，很多原本的东西，我们都在守护着。不只是内涵我们要守护，形式我们要守护，只是为了给未来的下一代，他们能够至少能够看到佛陀时代的时候的那种出家的那种出家人的风格方式等等生活方式。那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有些经过时代的演变，佛法传到北方的时候，到中国的时候，可能也因为寒冷啊，种种的处境很艰苦，所以很多生活上的方式就改变了。所以今天你就看到不同传承的佛教，它有一种很明显的那个面貌上的那个不同。但是我们注重的是内涵，如果内涵能够让人们达到内心的净化，那还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可能你们会想，像今天佛法传到今天，跟佛陀时代当时有什么不同吗？你可能会好奇，问是否有问过这个问题呢？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跟我们今天差别了多远？有多少共同点？有多少不同点？不要讲外形，我们讲内涵，内涵是否有了变化呢？有没有？那佛陀时代呢，修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修行，因为佛陀的出现就是要让世间的苦难众生找到灭苦之道。灭苦之道有三条路，一条是做佛的弟子，我们叫声闻乘，那么借用佛的智慧和觉悟，他指出那条路，老老实实一根，然后得到了生脱死的结果，成就阿罗汉圣道圣果。另一条路是不再有佛住世的时候出现的，它是很自然很奇怪的，就是辟支佛云觉乘，就是呢，在佛法已经入灭的时候他们自己有一些人他是自己觉悟，因为他的过去的一种功德一种波罗蜜。那辟支佛他有一种很特殊的功能，就是在没有正法的时候给众生跟法结缘，他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去托钵去化缘，他讲的法很简单，辟支佛不会讲很深的法，他没有佛的这样种善巧，但是呢他能够说法， 很多人把辟支佛说成不能够说法，辟支佛是其中一个觉悟的道路，他能够说法，只是他没有像佛陀这么善巧，概念法、究竟法分析的那么的仔细，那么的细微，他不能够，他没有这种佛的全面的这种我们讲萨巴尼丹亚呢一切资质。所以这个是辟支佛他的极限。可是他的功德是什么？在人们世界一片黑暗没有正法的时候，他成了辟支佛。而且因为他是自己成的，他不受一个团体的规范约束，他有他的自由，他就飞来飞去了。所以当他飞来飞去的时候，人们起很大的信心，这是会飞的人，像鸟一样会飞，那么人们就很强的信心，就做很多的供养，因为供养就结下了法缘，供养辟支佛结下了法缘。那么这些在辟支佛时代结下法缘的人，有些他发愿，愿我尊者，愿我能够得到您所证悟的，一样的体验。好，通常辟支佛就是说，好，愿你如愿。那你的愿，因为这样子，那有些人因此他的心也倾向于成为辟支佛觉悟。那么也因此有些因为这样子种下种子，在未来依到佛的时候，因为过去在辟支佛时候有种过这种发愿啊、供养的功德，在佛的时候他们就觉悟啊，就能够见到佛陀，就有起欢喜心，喜欢修行，那么就这样子觉悟了生脱死也有。所以辟支佛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然后另一个就是佛陀了，成佛当然你们大家都知道，在台湾很熟悉的菩萨道，对不对？那个菩萨道呢，因为他们的心愿是他一样要了生脱死，没有一尊佛不要了生脱死，但是呢因为他们有一种心，有才干的人他不能够只为自己而活，他要度更多的人。其实阿罗汉也在度众生，如果阿罗汉没有度众生的话，解脱之道不会流传到今天。解脱之道所以流传到今天，一定有传法的工作在运作，没有传法，大家没有传法，没有度人治了汉的话，那么整个法脉很快就断了，怎么会流传到今天啊？今天很多人做出毁谤性的言论，什么小乘，那么一起这个小乘的批判的时候呢，那么就毁谤了一大群的圣贤，就造下了恶业。这些造下这种恶业解脱都难，还不要说要成佛度众生，所以这个要很小心。那么基本上的三乘都扮演着在自然界里面扮演着很殊胜的相辅相成的功能。如果没有人要成阿罗汉，那么一尊佛出现了，他只是他一尊出现了，没有了。没有释迦牟尼佛出现，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些法，我也不会是出家人。那么如果没有僧团延续下来，有声闻弟子，有觉悟者，那今天这个修行法门也没有办法，证悟的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当然我们能够说菩萨道成佛是非常殊胜的，这是好的，是对的，这个是三乘各宗派都公认的。菩萨佛在北传佛教你们大家都知道都非常的崇敬，在藏传佛教也不用说了，那么南传佛教也一样非常的崇敬菩萨，崇敬成佛者。但是呢问题是这个成佛之道是如何的呢？菩萨道是如何的走呢？今天这一个方法呢开始有点失传或者是变质，也没有完全失传，只是普遍上人们还没有真正掌握到。很多人在行菩萨道在台湾很殊胜，是很多人有发大愿心，这是很殊胜的。所以因为大愿心的关系，你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很多人能够很奉献去做事，因为愿心的关系很殊胜。可是另一方面来讲，有时因为发了那个愿心不清楚，不知道那个愿如何去实践，就变成有些时候很冤枉，走冤枉路啊，这也有他的问题，这是很可惜。能够发得起大愿是值得赞叹，南北传各宗派都赞叹，绝对没有说不赞叹人家发大愿，问题是明白吗？那个愿发了过后，那条路是怎么走的？ 因为只有符合那个因，那个果才会成熟。如果不符合那个因，那么你不能够期望，单单那个愿不能够带来那个果。那个愿是一种推动的力量，但是呢，你要做对种种需要的因，然后能够成那个佛果。好，那么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菩萨道，那我们当然要知道他是怎么走的，他是怎么走的。明白了过后，那我们会问自己，我准备好了吗？我愿意吗？愿意走慈悲善道是非常殊胜的。今天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菩萨道的东西。那在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在古远以前，在燃灯佛，那是二十四尊，我们的燃从他那个燃灯佛开始算，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是第二十四尊，所以推演回去，早期当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在得到受记的时候，受记你们知道，就是有一尊佛说你未来会如此如此如此，那个叫做佛的预言，叫做受记，他确定你会做什么，那叫受记。那么受记有很多种，一种是受记你成佛，受记你成大弟子，受记你成辟支佛，这些种是叫做受记，佛的预言叫受记。那最重要的受记当然是给一个菩萨的受记，因为从受记开始他就正式的是菩萨，而且不推转，他不可能再掉成不是菩萨，不可能了。一受记了过后，他也没有第二种路可能走，很自然的，他的心也不会转，怎样也不会转。因为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心已经强到不可能退转的时候呢，他才可能得到受记，不可能，不然他不会得到受记。不是因为受记他不退转，而是因为他具备了那种条件，他得到受记，所以受记只是确定他不会退转的一个证据。这样，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在还没有遇到燃灯佛那一次得到受记以前，他已经修了很久很久，不能数，那个时间是不能数的，非常长久的。那么在修的时候呢，他要累积八种条件，在我们南传佛教原始佛教里面记载的很清楚。Manu satang lingga sampati, hetu satara dasanang, pabaja guna sampati, adikaro je chandata, ada dhamma samudana, abiniharo samujati. 就是 Manu satang。那一次他第一次得到受记过后，他重受记，就是还有佛讲，这个未来这个狮子是未来的佛，那个时候只是一种印证，觉得他是还不是第一次受记，那种也可以讲成是受记。但是第一次受记的时候呢，第一个条件他是 manusata， 他是人。那一次受记的时候，天人都不能的，他必须是人，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自然界的一些规则。马努萨当林格三巴迪林格，他必须是男性啊！这个东西可能别人会觉得这个是否有性别歧视，他不是。其实女性也一样可以成佛啊，不是带女生成佛而已。他要成佛，他要借用男性的身体，他自然界里面就有一种现象，男性的身体他有他的不同。很讲理由跟天人的身体一样啊，为什么天人不能得受记？他有他的原理。那有些原理不是我们一般的人能够理解，天人为什么不能得受记？应该梵天神为什么不能得受记？他必须是人啊！他同样的，为什么不能是女人？他必须是男人，他有他的因缘存在。那佛陀在这方面呢，我们没有读到他的记载，清楚的讲解我还没有读到为什么是男性的身体。但是呢，通过修行呢，我有这种经验呢，觉得男性的身体有他的优势，去修行的时候有他的自由。如果你接下来了解他其他的因素，你就会发现到男性的身体有他的自由。假使在森林里面修行，去行脚啊，过住山洞啊，他有他的方便。如果是女性的话，有那种风险危险种种的麻烦可能会出现，所以他有他的优势，是这样子而已，不是性别歧视，不是，也没有说什么女性不可能，他要借用那个男性的身体，他不能借用天神，他不能借用畜生，他不能借用恶鬼，他不能，他必须用男性男人。黑度是阴，这里要指的阴是什么？他是能够成
成了阿罗汉的因，就是说那一次我们的当他遇到得到受记，得到燃灯佛受记的那一次，如果燃灯佛跟他念一个偈颂，念到一半，几乎到一半，一个偈颂还没有完全念完，他就证阿罗汉，而且是证的是六神通阿罗汉，大无碍解智阿罗汉。只是念一个偈颂，就是说他的波罗蜜强到他只是听偈颂他就可以成阿罗汉，还没听完他就可以成阿罗汉。啊，你想那种波罗蜜已经是多么的强，就是在过去还没有到这一世以前，他已经无数次修到什么境界呢？紫禅都要修到四禅八定五神通，然后那个观禅都要有到我们讲正果之前的最后一个那个最重要的那个过程，就停在那边，再下去就是要正果了。那个我们叫第十一个内观智慧，观禅的第十一个内观智慧，三高五百高，你要呢行舍观智啊，至少要过去修过无数次，修过这些，然后精通三藏啊等等，啊，一次又一次这样子成就。所以当他的那个波罗蜜实在太雄厚了，那么才有可能遇到佛的时候呢，如他的潜质是，你佛陀一讲一个偈颂，他就可以成阿罗汉，那种波罗蜜强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不成，他要成佛啊，这样子。可是那个波罗蜜是足够成阿罗汉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要发菩萨愿要成佛，他又不要累积那种阿罗汉的修行，他怎么可能会具备这个条件呢？他不会，永远都不会具备那个条件。阿罗汉的修行如果他贬低的话，他怎么能够具备这个条件呢？他是具备了成阿罗汉的条件，然后不要成阿罗汉，他要继续的迈向成佛。那佛也是 一种阿罗汉，佛是阿罗汉中的首领，最殊胜的啊，是这样子自己觉悟的。可是他一定要懂得阿罗汉的修行，不懂阿罗汉的修行，不懂解脱道的修行，那个人不可能的受记成菩萨。所以绝真正的菩萨道的人，绝对不可以贬阿罗汉的修行，绝对不会贬解脱道，这点要很清楚的知道。黑都萨塔拉拉萨能，萨塔拉拉萨能，萨塔拉一个佛，是拉萨能亲见，亲见导师，亲见佛，见一个活着的佛，不是梦里见到的，亲见。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是佛的存在，他的加持不一样。巴巴加他必须是出家人，那一次他受记的时候，他必须是出家人。出家人在这个方面有两种，一种是他已经跟佛或者跟佛弟子已经出家成比丘，当然而且因果信念要很强。第二种情形是他可以是外道，外道就是说他还没有遇到佛陀的传法嘛，他当然就是外道嘛。可是呢，他是相信因果，有因果正见的外道。没有因果正见的外道是不可能得到受记，他一定要有因果正见啊！因为过后呢，他很自然的，他得到受记过后，他不会想啊，我是巧合得到的。他得到受记过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怎么修才能够成佛。即使是佛陀已经受记他说你一定会成佛，他不会说哦，佛陀受记我要成佛了，我就不用担心，什么都不用做了。他不会这么想，他会发这种愿，他会有这样的愿心，他就会为他的愿做出付出。他不肯付出，他不会发这种愿。所以因为他的因果正见让他一定要为他的理想付出，很自然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要发菩萨愿，他又不愿意为他的菩萨道付出的话，那他绝对不是菩萨道行者，他成不了菩萨的。成得了菩萨的人一定是大勇猛大精进肯付出的那种才成得了菩萨。好，那么巴巴家出家 Guna Sambati Guna 这里是四禅八定五神通，定力要修到非想非非想定，这是世间定的最高，出世间定就是灭尽定了。最高是灭尽定，灭尽定当然比更殊胜，可是世间定里面最殊胜就是最高的就是非想非非想定，至少要到那个层次，而且要成就具备五神通、神变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都要有。Guna sampati, pabaja guna sampati, adikaro cha chandata, 阿利嘎罗真上行。真上行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最殊胜的真上行就是把整个生命奉献给佛陀了，生命给佛陀了，他真的能够为了佛陀舍生命，那就是真上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事他做得了。当时我们燃灯佛遇到，不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在那时他叫苏梅达，他遇到燃灯佛的时候，地面他做那个路给燃灯佛走，走到只有最后一段燃灯佛到了，他来不及做了，只剩下一个躯体，那个长度，一个身体那个长度，他没有第二种考虑，他其实可以用神通，他有五神通，他变一下那个路就好了，可是他用他的劳力去做，做到来不及的时候，他整个人扑下去，说月佛都在我背上走过去了，整个生命。那时候还有几万的出家人在后面，如果真的走过去的话，他命都没有，除非他用他的神通力量，不然的话肉身是抵挡不了的。但是他的心就是我把我生命献给佛陀，真上心。阿里嘎罗叫真的大，那个真的大是不能想象的，那个成佛的欲望，那个欲望不是贪欲。在如果我们研究阿毗达摩的话，就很清楚，贪是 loba， 欲是真的。真的是没有说善或者是恶，他跟善法善心所在一起，他就是善；跟恶心所在一起，他就是不善。他是看他跟哪一个在一起，就像定力一样，定力善心的时候，他就是正定了，不然他就是邪定。真的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是真的，所以那个时候他那种真的是很强的。那个强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告诉他。然后佛告诉他，现在眼前是一片火海，到世界的尽头无尽无限长远的，整个世间都是一片火海，可是你经过这个火海，你可以度完众生，你可以成佛，你可以度。他不是为了成佛而成佛，他为了度众生而成佛。因为世间苦难不是为了佛陀的荣誉要成佛，是因为世间有苦难，只有成佛最有效力的度化众生，他为了这个原因成佛，这样子的人可能成佛。如果是因为成佛的荣誉要成佛的话，那有点风险的，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而要成佛，有辉煌，这个还很久，不是不可能，还很久，因为心智不成熟。心智成熟的他不是为了荣誉，他是无私的心，因为世间有苦难，有这么多苦难的众生，我希望把一个生命燃烧到最高点，为了这个因素，他发愿要成佛，他舍下了他能够证阿罗汉的机会。那一次他已经可以证阿罗汉道了，他知道了，但是他放下，他要成佛。好，那个愿望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极苦极辛苦，他要走下去。所以这八个条件 ，manusatang lingga sampati hetu satara dasanang。把巴加古那桑巴蒂阿里嘎罗的赞达达，人男人有证阿罗汉的波罗蜜，然后遇到一个活着的佛，面对面遇到佛，把巴加出家相信因果的出家人，有具足四禅八定五神通，然后有真上行，然后还有很强的欲。那么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就在燃灯佛出现的那个时候，他具备了这个条件。当他把身体泼下去的时候，他具备了这个条件，他舍了，舍了他的生命，具备种种的这种条件，以前已经修了很久很久，他的那种是准备朝往菩萨道，你可以说是发心菩萨，可以这样子称呼他。从那个时候，佛陀当他扑下去的时候，他发愿，我要成像佛陀一样，未来我要成佛。其实这种东西他几乎已经做了好多次，就是可是只有在那一次他因缘具足的时候，他这么做才真正见效。那么佛陀就观他可以吗？佛陀受记不会说对你人情好，你要受记就受记。你看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什么阿弥陀佛，他《西游记》里面是这样写嘛？对不对？我读到的，不管是不是改装还是原装，我不知道。就是阿弥陀佛呢，给唐僧受记说你会未来成佛，那么给孙悟空受记成辟支佛吧，
他就不高兴，他说不要不要，我要佛我要佛我要佛，那真真真真真据说啦，我读到的是这样。那么那个阿弥陀佛啊，熬不过了这个，哎呀，这个猴子他也一直闹一直闹，哎，算了算了算了，给你成佛了，受记成佛。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佛那边，这个是西游记的笑话。其实要成佛，和你继续要具备那个条件，所以佛也不随便受记，不是要真就可以真到，你的因缘条件具备了，好。给你受记，说受记只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形式，也是，可是也有加持的成分。从这个可说，一看到未来，未来你会成佛，你的父亲母亲你会成佛，你连名字都讲出来啊，这个很殊胜，非常的殊胜啊。那个时候呢啊，种种的飞香啊，种种东西全部都在发生。然后受记过后呢，菩萨坐下来第一个反应，他是想，嗯。佛这么赞叹，天神这么认可，因为天神认可是有种种的瑞相，他们基于这个瑞相他们讲出来，那么这个菩萨他听到他知道哦，他说说天神们也这么认可，因为有些天神寿命很长的，看过很多佛，看过很多受记，他们已经知道，比如说梵天也可以很长的寿命，可以很多尊佛来去，他们还在你那边，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他们看过，他知道哦，是真正受记的时候会有这些现象，这些现象现在全都发生了，那么大地也震撼了，震动了，想想这个是你未来一定会成佛。所以当我们的那个菩萨的时候，他得到这个佛的受记，又得到天神的赞叹那种认可的时候呢，他说我一定会成佛，但是我要怎样才能够成佛啊？你看他很现实，他不会在那边想哇，我现在得到受记了，我不用做什么，他不会这样想，他想我要做什么我才会成佛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其实菩萨的力量它有两种力量，很特别的强。一种我们叫做玛哈卡伦，大悲心，没有大悲心发不了那个菩萨愿的。如果只是为了个人容易发菩萨愿，那个是不会成功的，他除非他改，除非他转变，不然的话是不实际的。真正是导致他发那个愿是他的悲心，大悲心，因为对众生的无限的慈悲，他发愿成佛。那么不能够只是有慈悲心，没有那个智慧不可以啊。那么有一种他叫菩萨的智慧，乌巴亚果萨拉尼亚那善巧智，你要累积波罗蜜，你要懂得怎么累积波罗蜜，不懂得累积波罗蜜的人就是在那边盲修瞎练，但是不管做了多少的真心的付出和努力，方法不对不会成功，真的方法不对的东西是不会成功的，方法对它就要符合自然界的规则去运作才会成功，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则你去努力努力努力也不会成功，因为方法不对。所以我们的菩萨，一个菩萨会得到受记的时候，他自然会有这种力量，因为他过去已经在还没有得到受记，已经在培养他的智慧啊，累积啊，所以这个悲大悲心跟这个善巧智慧一直都在累积，经过每一尊佛的正法注释，他都在累积，就到那个时候受记过后呢，他自然的就会做，他在打坐，在观，在反照我要做什么，然后他自己会拿到答案，因为他的波罗蜜的缘故，因为自然界里面就只有十个答案，当然有，你可以讲无量的答案，那十波罗蜜，达那布施，布施波罗蜜，达那悉那守戒持戒波罗蜜，那卡玛处离波罗蜜，要出家，身心出家，那卡玛，般若波尔波知就是智慧了，智慧般若，维利亚精进，还要精进，懒惰的人不可能成佛，堪蒂忍辱，他能够忍辱，不能忍成不了佛。撒迦真实，撒谎的人，心不真实的人找不到真理的，真相摆在面前他看不到的，他会看错的。所以菩萨一定要守真实的，菩萨有时在菩萨道的时候不小心，因为无明，他可能五戒里面不小心有些偶尔杀生，可是被杀很多的了，不小心，因为做国王的关系，有时下一道命令死刑，那么杀生了，可能有偷盗，可能有邪淫，有可能偶尔不会很多，菩萨基本上这种错误几乎都不犯，但是在漫长的菩萨道里面没有说不可能犯，因为他的心只要
没有体证圣道，没有断根，这种错可能犯。那么饮酒可能也不小心饮下去可能，但是第四戒不妄语戒它是不犯的。这个真实是第四不犯，还有许下的承诺一定是遵守，一定守到底的，一定是实践的。真实般若蜜涵盖两边，一方面不撒谎，一方面是有承诺遵守，不随便承诺。因为随便承诺轻诺寡信，不能够承诺的东西你去承诺，你一定要面对很多的问题的，所以不随便承诺。可是承诺了他守到底啊，这是菩萨的力量。然后阿利他呢，阿利他他决意，他也不随便决意，可是一旦他决心了，他不会因为软弱而退缩，不会，一定会坚持到底。然后 Metta 一定有慈心的，没有慈心与爱心怎么可能成菩萨。然后最后 Upekkha 舍心，舍心不过强也成不了的，成不了佛，因为度众生太艰难了。舍心不强的人，他的心很容易被八风吹动的，被八风吹动自己都站不稳了，怎么度众生呢？他就知道悟到了、要累积十种波罗蜜。所以布施、守戒、处离、般若、精进，然后忍辱、真实，这个决意、慈和舍。那么当然在北传佛教的藏传佛教，他们又讲六波罗蜜，这个也没有错，它是一种浓缩化，把它归纳。那么这个在这方面有几种归纳方式，归纳成六波罗蜜，这个也没有错，归纳法。但是最原始传统在菩萨那个时候，他得到受记，他所悟到的不是，他没有想六波罗蜜。那个时候六波罗蜜是归纳的，当时他悟的时候是十波罗蜜。那这十种波罗蜜里面呢，有三个等级。如果你在布施的时候，你可以布施，要外在东西我能够布施，全部给他完，财富全部给他完，可以布施，这是布施第一种巴拉蜜。第二种乌巴巴拉蜜，他可以布施他的身体的器官躯体，可以布施。当然现在有人问了，捐血很容易，那捐血算不算身体的部分啊？当然有见仁见智的解释，这个都不是很重要，重要是很难度的身体的器官他可以给，没关系，这个归纳只是归纳，其实也要看那个心力，布施的时候有强到什么程度，这样好。这个身体牵涉身体部分，自己的部分可以给出去了，这是乌巴巴拉蜜。然后为了这个，他可以布施他的生命，这是巴拉玛达巴拉蜜，究竟波罗蜜，就是他可以为了这个布施，他舍生命，你要我的身体，我就给你身体，整个命给你了。这种三个等级，从这三个等级来说，十种波罗蜜乘以三，就三十种，那么再乘下去就是无量。种种其实还有很多细微，一切的善法都算。可是简单基本我们讲是三十种，三个等级乘以三种。就是守戒来说是怎么样呢？一般的守戒，方便有守戒啊，有守了，今天师父给你念个五戒你守了啊，然后你真的守好了 OK 再守戒。为了守戒，人家砍你的手你还是要守着你的戒，人家折磨你你还是要守着你的戒，那是希拉乌巴巴拉蜜，中等的那个波罗蜜。那么为了这个守戒，你生命都可以舍，即使是生命遇到生命的威胁，真的要舍生命了，真的人家杀掉你了，你还是不会毁犯你的戒体。那么那个就是巴拉玛达巴拉蜜，戒的这个究竟波罗蜜。那么一样处理也是每一种波罗蜜，看你能够为了修这个波罗蜜付出到什么程度，能够付出身体的部分这是乌巴巴拉蜜，能够付出生命是巴拉玛达巴拉蜜，三十种波罗蜜。啊，在这样子的累积和修法，他一直在向前走，一直累积。啊，但是有一种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所有的菩萨都必然会做的，就是当他依到正法住世的时候，啊，他的修法就不一样。平时他可以有时在修布施啊，修什么？因为没有正法住世的时候，他能够修，能够得到什么就什么了。能够修什么就什么，能够出家，出家能够住在森林里面啊，就去修了，啊，修有些说一辈子修忍辱，有些一辈子修慈悲喜舍，
有些一辈子修禅定，但是当他遇到正法的时候呢，通常一定的，除非他有些时候刚好那个时候那一次是在畜生道，那没办法。但是呢，如果是人出家跑到为出家，出家过后他都会修十三种头陀行，研究三藏，然后会修四禅八定五神通，然后他都会修这个止禅观禅，一定会修观禅，会修到行舍观智，然后还有那些少欲知足啊，那种修行全部都有。对，遇到正法的时候呢，菩萨一定会这样子修的，一定会这样修的，很勇猛，很勇猛的修的，充分的把握正法住世的时代，把自己把法发挥到最好，这是菩萨的表现。所以其实他大部分的时候菩萨道他是先巩固自己的。今天人们在讲菩萨道的时候，都是在讲一大堆结缘结缘结缘结缘，那不是不好，是对的，也是对也是好，但是当正法住世的时候，最珍贵的时候是要巩固自己的，自己一巩固了，他传法他度众生，因为他只要能够早日成佛，众生早日得到解脱，能够受他度化的众生，他不能够耽误自己的正悟的，不能够耽误自己的修行的，菩萨不能够，因为他耽误自己就是耽误大众。可是今天人们在讲菩萨道是扭曲的，讲成哎，先自己先去自修，自治了汉，其实越是菩萨越要勇猛的修行，因为只有当你很清楚的掌握菩萨道，掌握整个真理因缘的变化因果关系，那么你度众生才会稳稳当当啊，这是正确的。所以在我们南传佛教里面，其实南传佛教其实我们要讲的原始佛教，释迦牟尼佛原原本本的传下来是怎么样，我们都有记载这个菩萨的修法，菩萨是怎么修的。那么他有跟阿罗汉共同的地方，他有加修的地方，共同的地方就是解脱道的他全部要懂，他不能不懂，不懂解脱道你要怎么成菩萨，怎么去成佛，你要怎么带领人家解脱，不可能的，自己一定要懂得解脱道才能够引导别人解脱，佛就要引导别人解脱。所以如果一毁谤解脱道，自己就没有办法掌握解脱道了，怎么可能？毁谤了解脱道要忏悔的，因为解脱道是佛陀的教法，佛真之所以这么辛苦行菩萨道然后成就成佛，就是要自己去觉悟这个解脱道，然后把这个解脱道传给别人，让别人得到解脱，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他得到了这个而明白了解脱道，然后他加修什么，他加修那种悲愿之类的种种的善法，种种的善行德行圆满，你们讲德行圆满，改正自己的习气啊，各方面啊种种，然后不只是要找出，不只要悟解脱道，还要悟很多世间法。但是呢，通常有正法注释的时候呢，因为世间法在没有正法注释的时候也可以去悟的，也可以的，你可以跟老子学，跟孔子学，学一大堆其他的东西，庄子孟子都可以教你很多东西的。但是一到正法注释的时候呢，正法注释的时候你还可以学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正法入灭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学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那个止禅观禅的修行就不能够了。因为当一个观禅，我们讲观照 Vipassana 观禅的修行啊，当然观禅语现在也是出很多各种各类的自创的，我们就不说了。如果我们在原始的佛陀时代那种观禅的修法还是很严谨的，那么如果是正统的这个观禅修行呢，这个是要让你朝往去掌握解脱道，差别只在于菩萨道的人他有愿心，他的愿心是广大的，差别在这里心量不一样。但是呢，没有所谓的解脱道的人自私是不可能的，自私怎么可以成阿罗汉，阿罗汉是不可能自私的，这点要很清楚。所以很多人以为阿罗汉会自私，那是错误的，阿罗汉是不会自私的，自私是不可能成阿罗汉的，如果我们明白的话。所以当我们也这样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自己一个清楚的方向，我要走吗？你要不要走这条道路？走， 就要扎扎实实的去付出，不走至少你懂得要走，至少走一个扎实的解脱道也可以。我在南传佛教的精神是这样，没有逼你走菩萨道，没有逼你走阿罗汉道，或者是没有逼你走这个辟支佛圆觉圣辟支佛道，没有，就是把真相告诉你，你自己选择。我们的工作是这样，把各种修法佛陀的教法告诉了你们，让你们自己去选，你要走哪一条道路你选，告诉你啊，这个是这样子，这个是这样，这个是这样。基本上辟支佛的修法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也是跟这样修解脱道只是他愿心也不一样他要的愿，他有他的因缘，基本上这个是不太需要教的。要成辟支佛的，他几乎他只要掌握了解脱道，他自己很多东西他们自己会做因缘哪个方面要修，当然要修但是阿罗汉呢，那么通常是借用佛的力量然后去修的。所以今天这个方法，这个般若的成分，只有正法住士才能够修得到，才能够掌握着这个般若的成分，还流传在世间。而我们有没有想过要珍惜呢？还是我们对我们来说，只是这个宗教只是模模糊糊的修了累积福啊积福啊积福，不是不好，是很好，但是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要修法这是那么珍贵，因为错过了这个正法住持，我们可能就错过了修行这个累积这种般若的功德般若蜜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充分的掌握，要很珍惜，要掌握，真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一种感慨有些时候很多人发大大的愿，但是他不知道他在发什么，他不明白。最好最好发愿最有力量，是当你的心在最高的层次的时候，你出来你发愿，如果有禅定禅定，如果有观智内观智慧，用内观那个观智，最好看着自己过去是知道自己过去在六道里面的种种经验，然后也知道还有地狱，知道地狱的苦是多么的可怕，然后你说我不怕，我还是要走，那么好，那个时候你再发那个愿，那个愿有了扎实的力量，落实的力量，真正的扎实，因为那是清清醒醒明明白白的情形下发愿，这是最好的。所以如果要发菩萨愿，要成菩萨行菩萨道的，最好清楚掌握过后老老实实的去付出。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副主席，那时候我是佛学会主席，副主席一个女的，她跟我说，她看我跑去修禅啊修行了，她说哎呦，我跟你们，他以为我们是小乘呢，他不明白。其实南传里面呢，三乘都有的了，都有的。然后他就说：“哎呀，走你们南传的这个修法真的很辛苦哎，要这样子去修。我比较喜欢行菩萨道，很开心的。”他说：“我说什么开心？你看啊，看大家带我们去唱歌啊，唱圣曲啊，什么就好了。”我说：“如果你要行菩萨道，菩萨的道的难度是远远远远超越阿罗汉道解脱道，如果阿罗汉道解脱道都要这么勇猛了，你要行菩萨道，你没有比阿罗汉道的行者勇猛个千万倍，你怎么行？你怎么行？你告诉我，一定要更勇猛更勇猛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才是菩萨道行者，你懂不懂？”我问他，他傻掉去，他说：“是啊，我以为菩萨道是很容易的啊，菩萨道你看大家一直搞生活音啊，做活动开开心心，我觉得菩萨道好开心。”
我说也不是说菩萨道不开心，可以开心，本来就是开心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也是开心的去做的，不是不开心去做的，但是要懂，所以要付出。而今天我们的想法，常常要传达一个讯息给大家，你为你的梦想付出代价，你发什么愿，你做怎样的梦想很好，没有说不好，但是一定要付出，只有肯付出的梦想才有可能实现，不然的话是骗了自己，一定要肯付出。如果还巩固自己的慢心啊、贪心啊、还留恋啊，这个那个，那很难很难的。所以记得这一点，因为在世间轮回里面风险太多太多了。今天你们就已经看到很多风险了，不要讲这个时代学佛修行，有些人走进来开始是带着诚心，后来糊里糊涂的就出了问题，很多风险的，魔障很多的。如果你要在世间，你已经在混，然后不要修行，不要解脱，不要修善法，那么还反而魔也不感兴趣，反正你本来已经在泥沼里面，魔不感兴趣，可是你要跳出来，魔就感兴趣。因为从佛陀时代魔障都是这样，因为他不让你跳出他的掌握。你可能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心态呢？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做领导人的，或者是其实有些时候做父母的也会有这样子的心情，他不直觉的一种人的一种很奇怪的性格的，他觉得你一直以来都在他的世界里掌握，你要跳出他的世界他就不让你跳出去的，他缠着你的干扰你的，打击你的，这是很自然的。所以魔有小魔、大魔、中魔、什么魔都有的，是有的。所以这种心态，其实魔的心态很多，很多人多多少少都有的，从小小的占有心开始到大的占有心，那么那个要阻扰人家跳出苦海的那些魔障就是大魔了。所以很多考验，所以真正要走就要准备面对考验，准备付出，准备努力，这样子才有可能成功。所以我来到台湾我是觉得很殊胜，因为台湾很多有心量很大发大愿心的人，所以我们在台湾你看做起事情来有些时候很有干劲的，在台湾很付出在台湾有这种我是觉得根气很特别的一群人，很多的很多根气很殊胜的人，所以我是觉得一种可惜，他们知不知道怎么做，有这样好的潜质，这样好的根气，这样好的心量，如果他们懂得做的话，那真的太殊胜了，那未来就有很多很多的佛出现在世间。所以我有一种想法，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懂得真正的菩萨道，那多好，真的要走好好的去走，不要走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也不要诽谤人家走解脱道，因为世间难得有一些人他要自己解决他的问题，我们要赞叹，而且他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过后，他多多少少可以帮一小批的人解决他的问题，那么那个解脱道解脱的方法就流传下去。世间苦难的众生太多了，有多几个人能够自己不用我度他会度，那他就很好了，所以我们要赞叹。如果没有解脱道，没有一个尊佛出现，没有其他人成阿罗汉，没有其他人得到解脱，那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是百成佛了，平百成佛了，你有什么价值了？他成佛结果他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解脱，其他人都没有得到解脱，那也是不好的。所以三圣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有佛出现，他扮演在没有正法注释的时候把佛法开创的那个角色，他开创的时候指出这条路，然后很多阿罗汉很多人证悟解脱，那么带去一大批的人，然后让法一直传扬，传扬的时候灭了过后有辟支佛出现，然后给人家众福累积那个功德，如果没有众福，没有累积一些功德，遇到佛的时候也修不了，也会错过，甚至会造恶业。所以你说三乘多可贵，每一生我们的感恩珍惜要这样子。好，今天大家走进来学佛要很小心，不要造下一些冤枉的过失，
冤枉过失就是谤法的过失，随便把这个称，这个小称，这个治疗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不好，不要谤法。每一个善法我们也珍惜，不要随便谤法。不知道最好是说我不知道，那你喜欢哪一样，你觉得哪一样帮到你的心进化，那就好了，那这样子想。所以这是给大家一点分享和提醒。那么希望呢，大家都是真心的人走进来来学习佛法。佛法是很珍贵的，因为有佛法，有这个世间光明，我们才知道怎么照顾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才懂怎么提升。它是无价的，它是无价的。没有法在这个世间光明，纵然我们有再富裕、再成功，再是，可是你就是茫然，你的生命里面就是茫然。所以，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是因为有法，我们的茫然才消失。因为我们因为有佛陀的教法，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生命的方向，我们知道怎么走，我们很踏实。因为有佛陀的教法，所以带着这个心，既然大家都是带着真心来寻求真理来学法，那么既然今天已经遇到了法，要好好的珍惜，还有机会好好的修行。修行生活中也是修行，其实修行就是净化内心，时时刻刻培养戒定慧。生活中也修行，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也趁机会学一学。其实不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是要创造时间，寻找时间，破除时间，来把握这个正法注释的时候的一些只有正法注释才具备的专门修法。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是止禅观禅，特别是观禅。那止禅修禅掌握了，那么正法注释我们就把握了这个正法注释的这个我们讲这个利益，这个法益。所以在这里难得跟大家结缘，也把心里的那种感觉体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对我们来说，一道正法太珍贵太珍贵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遇到了，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珍惜。这个法是佛陀教的法，是真实存在的，2500年前真的有一个佛在地球上走过的，这个不要怀疑，这是假不来的，太多太多的痕迹。所以我们还算幸运，离佛2500年，如果是离佛6000年，那正法就灭了，你找不到灭苦之道路。所以不管大家走哪一条道路，这个戒定慧的修法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定慧呢，当然有它的专门的修法，如果能够掌握，那么就专门的修法跟生活上的修法相融相通，一起融合，那么我们的学习学佛的历程就很扎实了。所以它不是一个佛说的法，不是一个叫人家盲信的一个宗教。佛陀每次称呼他自己的这个，他没有讲宗教，他说这个 Dhamma Vinaya， 他没有讲阿伽曼，他没有讲，他讲 Dhamma Vinaya， 这个法跟律，因为这个法跟律让人们朝往灭苦，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遇到了这个佛陀的法跟律，我们要善用这个机会，把握这个机会，给自己制造机会啊，然后好好的勇猛的为自己的梦想，为自己的理想付出，那么最终你一定会实现你的理想。那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你们有问题吗？
请问说，请问化禅师教导的禅法是什么样的禅法？
哦，止禅观禅。
可以再稍微讲解。
那叫讲解整部清净道论了。你们看过清净道论吗？清净道论基本上是把佛陀的，其实基本上是虽然说是那个佛明尊者布德过萨他写，其实他比较属于偏，他把经论里面的东西整理起来让你好读，整理起来，所以变成像一个百科全书，戒定慧的百科全书。所以清净道论在原始佛教里面非常的殊胜，非常的崇高的对待。因为表面上他说是这个是人写的，其实是人整合的编的，他的里面的每一个部分所讲的东西都可以在三藏里面呢找到根据。 就从这方面来讲，清净道论基本上呢也代表三藏里面的精华，因为它整理出来。因为在三藏里面呢，有很多地方经里面它常常重复，因为佛陀很简单，佛陀跟他讲，如果需要讲三十七道品，他就讲三十七道品，等一下遇到另一个人，他又换一个模式讲三十七道品，所以有好多地方他重复，或者换不同的方法重复。因为他一佛陀一换了不同的方法重复，阿难尊者就把它全部记载下来，所以变成有些时候看经的时候呢，啊，一直看到重复的东西。有些时候你一个整体观的时候呢，如果有人把它整合出来，哎，才是一个很清楚的条目清楚的整体观。佛陀教法是随缘教法，都是这样子的。佛陀没有写书，也没有什么，所以因缘出现我就教，因缘出现他就教。平时的时候，其他的时候他也不想多多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么这个清净道论把佛经里面论里面的东西全部整合，弄成很有条目、很有条理的一组。那么从这方面来讲，清净道论非常的殊胜。虽然呢它是人写的，但是是偏的，偏写出来的。所以就在南传里面说的很崇高，很高的崇敬。那么在这个清净道论里面，它分很清楚戒定慧。那么薄伽道的教法呢，其实就是这么样的。根据清净道论里面那种次第照根的七经花啦之类的，都是这样子根。那么止禅里面呢有40种禅法，安波念是其中一种，佛随念啊、慈悲喜舍是个别的一种。那么学到后来有无色定，到最高非想非非想定，那么薄伽道是教这些都教。那当然有几个特别强调了，特别强调，比如说比较没有特别强调的是，比如说厌食想，这个佛陀没有特别强调，尸体观佛陀没有特别的强调，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有他的一些包下都没有特别强调，因为他们这个时代有一些不方便。但是有定力的人，他可以换一个模式来做这些观照，也可以修。基本上就是40种禅法里面的几乎重点的全都涵盖，这是止禅的部分。然后观禅的话，所以不是修一种禅法。现在的人他们要讲一种禅法，其实佛陀有教的，我们如果有能力都可以学，学每一种禅法都学，很难吗？听起来好像很可怕，不是的，你只要懂一种，其他的东西只是很容易就跟上来了。比如说10种偏处定，地水火风，颜色白偏黑，那个褐偏黄偏红偏等等，虚空偏光明偏虚空偏，那么10篇里面的偏处定。那么比如说这种偏注定，其实你只要成功一个，另外的其他的基本上来说，如果没有特别的业的话，它是各2-3天就可以完成一种，2-3天、4天就可以完成一种。第一最难的是第一种，所以基本上一个人他成就了一个止禅的业处，其他的是蛮容易的。最难是第一个，因为定力的原理是一样的，你掌握了一个定力，其他的定力是换个目标换个方法，可是定力还是定力，还是可以成就。所以就是可以听起来很惊人，但是呢其实并不那么惊人，也不那么可怕。40种业处你要修是可以修的。那还有呢就是观禅，观禅分得很仔细的，很仔细，次第分明，非常清楚修这个，而且有正量，只要确定你的体证这个的时候，它有那个正量的确定，确保你体证的时候呢有这个根据，是这样的。所以次第分明，所以整个过程呢，止禅基本上的重点在定力，观禅的重点在智慧，也要有定力，止禅也要有智慧，持重点在定，观禅重点在慧，这样。那观禅的修法，比如说，开始是给做观禅打基础。其实真正的观禅是看无常苦我，看究竟真实法，这身心现象内在外在全都要观，内观外观。那要观照，因为这些要观照呢，它需要很强的定力，因为没有定力的话，你不能够开发心理的我们的智慧之光，那个内心的光明，你不会没有这个光明，很多东西都照不到，因为这个不是肉眼能够看的。比如说我们身体最小的单位有我们讲叫色聚喀拉巴，最小不凝聚性的单位是喀拉巴，那么这个单位它还是概念法，
要探破这个单位，它里面有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啊，这些种种的成分组合而成，形成一个叫比原子还要小的单位，叫卡拉巴。那么比原子还要小的单位，你想怎么靠？还是靠定力。我们的定力有显微镜，比显微镜还有力量的那个效果啊，它就可以观观到说，看到这种究竟真实法的时候啊，然后它是打基础，打基础了过后，就会要看最细的单位，全都看破它无常苦无我。那个才叫做观禅。那么开始是明色法，了解色声色声的物质现象，还有心明法，就是指精神受想行识，就是明法色受想行识，色就是色法，受想行识就是明法。那么了解这个明身心现象的时候，那已经打下第一步基础。第二个内观智慧是缘起，缘起的体会要看三世因果，看是有什么因让你投生，什么因让你怎么样怎么样。看了这些因果关系过后呢，自然的它因因果果，一有那种缘起智慧的时候呢，断见、常见、我见全都会破灭。它还没有断根，但是会破灭，但至少那一个时候智慧一起来的时候，那些邪见错见就破灭了。但是还没有断根，断根要靠圣道。至少消除，暂时把它压制了，消除了，或者是它不能够成立，因为智慧一来的时候，邪见错见是不能成立的，不能够形成的。所以那三世因缘观察了过后呢，这种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过去什么因造成现在什么果，现在什么因造成未来什么果，这样子一了解过后呢，错见破除过后，那么已经有了这个基础。第一个内观智慧，它是要体证色明色法五蕴，那么知道这个是苦谛。知道苦谛，四圣谛里面苦寂灭道，苦谛跟寂谛就是观禅的目标。苦谛明色法这些看啊，身心现象啊了解，心要知道心路过程啊非常快速的，你没有定力是不可能跟上的。那么然后就是看观照啊，这样子观照过后啊，有了这个就知道什么是苦谛。那么寂谛是苦因，你们都知道哦，苦寂灭道，苦就是苦，寂就是苦因，苦因是什么？过去、现在、未来这些因，因因果果关系。那么要看三世因果。那么了解这个苦因过后，就是苦寂都知道了。那么就要看这个苦谛跟寂谛它的生灭现象。就是苦跟苦因的生灭现象，无常苦无我。那么这样子观照，苦也是无常苦无我，因也是无常苦无我。那么一世一世这样子观很多事过后，你的智慧就开发，然后那种对因果的怀疑就没有了，对轮回的怀疑也没有了，对很多错见的那个基础也没有了，也破灭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了正见的基础，然后再进一步到内地三个内观智慧了。我们讲萨玛萨那，那个时候呢，就是看生灭、生灭、生灭，苦地生灭、寂地生灭，都是生灭。啊，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在修观禅，以究竟明色法，来修观禅。那么这样子观下去，那就一直观智就一层一层的往上提升了。所以每一个阶、每一个次第都是非常的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是其实包家都从来不要说这是包禅法，可是已经挂上这个名称，真的是也是很麻烦。其实包家都这是佛陀的教法，不是包禅法，因为我们不喜欢有佛陀的教法还流传在世间，为什么我们要自创呢？真的不需要自创的，所以这是一点。所以不要讲八号禅法比较好，我们说原始佛陀的止观禅法讲比较好。那也是很难的哦，因为现在外面太多太多种种的禅法，所以变成有些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八号小陀的教法叫成八号禅法这样子而已，这名字就连上去了。好，有疑问吗？其实我们在修缘起的时候呢，其实
开始修的时候呢，是减法，减比较简单的修，像一条线，无明行色，明色流入处，受爱取有生老死，这样子一样一排看下来，对不对？啊，十二因缘嘛，这样子看，嗯。其实，当我们讲因，我们是指主要的因素，缘很像是助条件。帮助的条件，这样子。通常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开始是以主要的来学，重点。其实每一个事情的发生，它不是一个因而已的，它有很多很多因。那么那种比较次要的因，我们有时候讲啊，这种条件我们叫缘啊，这样子。所以你可以讲因缘果，这样也可以，没有什么差别。其实讲因果也没有什么过失，那是简单的讲法，不要讲得太混扰。大家就很容易，很容易啊，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其实，真正的因缘自然界的现象，它是种种因缘条件这样子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产生效果的。它不是一个一个这样，它有些时候比较明确的时候，比较强的时候，一个就有一点主宰性。其实还有其他的东西，那种叫缘，那叫缘。比如说，我们还如果要了解缘起的更深的层次，还要修二十四因缘法。我们讲发趣论，然后那时候你就看得更仔细，种种的条件啊那种。所以当我们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其实我们也是讲缘的时候，也是跟果因果那边因那边要融合在一起讲的。所以只是我们讲因果的时候呢，是要简单，因为不要讲得太复杂，那就讲因果。你杀生啊，然后等一下因为杀生短命啊病痛啊等等，我们就是这么讲，那大家容易理解。可是真正要掌握要了解的时候，你真正去关照，它是种种的因素形成，然后种种的因素这样子，然后一个东西一个因一个条件，它又会形成促成几样的东西的影响，到这边也影响，这边也影响，这边也影响，那边那有些影响它就是在起那个缘的作用，这样而已。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要掌握呢，不是三言两语讲，因为真正的掌握它有深广的层面，哦，所以简单讲就是，主要的我们讲因黑度，主因，这样，然后比较次要的我们叫八加呀，那些缘啊，这样子而已，哦，还有吗？还有吗？啊，谁先都可以。这个禅法我是充满感恩心的，因为我从90年到95年都在修这个禅法，所以我是要感谢这个禅法对我起的那种启蒙作用，这样。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原则，当我在修跟着抛下的，我在修这个直观禅法的时候，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对别的修法基本上是不想评论的，因为这是评论的不好，不要去评论。因为我们自己教，我们专心教，我们觉得我能够给你一个方法让你进化，那就好了，不要去评论。其实每一个其实很多东西它有它的某一个因缘，在某一个时期它帮了某些人，帮某些人。比如说如果我不是这样子，我就不会走进入门。真的，我大学时候就会想，我要出家，是因为我修了这个，我有感触很深刻，我要修行。可是后来当我去到八号的时候，我在那边人家立我为禅师，可是当我来到八号的时候，天哪，我还有很多东西不懂。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要踏踏实实再从头再来过，所以我从头来过，所以是这样子而已啦。哦，可是很多东西都有一些进化的作用。你不要看有些时候，你看那些那个西藏的那些老太婆，她只是拿起一个转经轮，她天天转，她相信这个东西转了过后又有功德，因为她带着善心，还带着信心，她真的转，她就慢慢的累积那个信的力量，累积那个法缘，也是这样啊。但是我们知道，原始佛教释迦牟尼佛时代几时教过人家这样子转？没有啊，很清清楚楚的，没有人教过人家这样子转。可是我们不要去讲，
为什么呢？我看到很多老人家真的是，我在印度看到那些藏人老老实实天天，当然有些是一边转一边聊天的也有，但是基本上很用心去转的，他真的是有种善良的，我们去托钵他们很高兴要照顾我们，他心很善良。所以现在是这样子，我们其实很多世间的很多东西，包括现在他们讲什么，我们马来西亚现在蛮流行什么弟子规、哦、是什么净空法师推广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好像是这样。嗯，也很好，我读了一下也是教人家做好事啊什么，只是很多概念啊。他的问题是他灌输很多概念在孩子的心中，所以有些孩子就是照着那个概念是做事中规中矩，很优秀，会很优秀，但有些时候就框着了那个思维，他有他的问题。我对弟子规我是觉得蛮好的，教人家怎样对长辈啊，对什么事有很好，我看一下蛮好的，是孔子的嘛，据说是好的，而教把一个孩子教到好好的，很得体。可是如果能够再教那个孩子就近法的话，他以后的思维就不会给这些概念法框着，这样子而已了啊。所以都很好啊，没有，我们没有说不要要有这种想法啊，都很好啊。所以我早期是从北传佛教入门，后来修了马哈西，后来就跑来跟着八号禅师。藏传我也知道一些东西的。所以对我来说呢，很多东西很多教法它真的有帮到人。但如果你问释迦牟尼佛教什么啊，如果你要问能不能解脱啊，那是另一个课题了，那你自己去想哦，我们只能提供我们的教法，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理解，通常我不要去讲。通常我不要去讲，你们自己去想就好。其实当你有修过有一点理解，深入的理解的时候，那么你真正的去探索，你自己会慢慢会找到答案，比较好。对我来说，我之所以会毫不犹豫的很勇猛的转过来修学八号禅师的禅法，是因为我已经出了家，我已经把我整个生命奉献出来交给法了。所以如果就我当然对我所付出的劳力，我的奉献，我的生命，当然我是希望得到最有价值的那个成果啊。我当然不要草率的给自己这样子，已经整个生命付出去了，当然要好好的奋斗啊。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所以我对自己的选择就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很多人其实只在生活里面他也忙，一年也只有三五天七天，那么其实你散散播慈心啊，祝福大家也是很好啊，也是不用修很专门的慈悲心，就是心里面每天对人家起善心也是很好啊。可是我不同啦，我是因为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付出了我整个生命，当然我是希望给自己最精准最原始的磨练，这样子而已。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自己走我们要走的，我们选我们要选的，但是我们对于别人所做的我们有一种尊重，如果这个让他的心感觉到安稳，感觉到清净，由他去。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基本上呢就是不想评论别的修法。十波罗蜜的词，其实那个词十只是止禅的其中一门，舍也是止禅的其中一门，这样而已。但是呢，其实那个处理也是修，也是要修定的，因为它不只是身处理哦，你的心要处理，心处理其实心要达到真正的心处理，要有禅定。对对，慈禅，对，是
禅。十波罗蜜里面的十波罗蜜，在修法上是
一样的，一样的。
只是一般呢，我们讲持的时候呢，它涵盖的还不只是禅定而已，就是所有的时候，任何时候你修持心，你的心起持心，你就是持波罗蜜。那么还可以有些时候在艰苦的时候，人家杀到你，你还是对他起持心。比如说有一次我们的菩萨在做一个婴孩的时候，他父亲要把他杀掉，因为他父亲他的母亲因为抱着他呵护他，看不到他的父亲的他那个国王的到来，那个国王想不得了了，现在小小的话，我的妻子的皇后就已经为了他而连我的到来都没有发现到，那么以后长大了这个孩子怎么还得了，杀。所以那被杀的时候，那个婴孩那菩萨在被杀的时候，他还想我要对我的父王母后，疼我的母后，杀我的父王和那个刽子手和我自己起平等慈心啊。那个时候，所以那个他不是什么禅定，可是他是持波罗蜜。所以禅定是我们可以说持的禅定是持波罗蜜的其中一环，可是这个持波罗蜜涵盖的还不只是禅定，这样没有禅定的也是持波罗蜜，有禅定，可是持波罗蜜不能够不具备，当一个人具备持波罗蜜，持的波罗蜜，他不能够不具备持的禅定，不可以，这是不圆满，它一定是它里面不可分割的一环，但是持是一个整体。持的，然后持的这个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它是其中一环。十禅是不可以到四禅的，不可能的。四禅就是舍的，因为四禅它一定是舍心，它不可能是有乐心。那么持心禅定一定有乐心，有喜乐。那么三禅就有乐，没有喜，这样。可是它不能到四禅，所以慈悲喜能够学到三禅，舍只能有四禅，不能有初禅、二禅、三禅，不能，只能有四禅，是这样子的。
老师请开示一下，我从那个就是从那个静心图书馆啊，跟那个师父到这边来，那个每个人在发问题啊，有人称师父为师父，有的称为禅师，有的称为尊者，因为那个每个发问的所称呼都不一样，这边到底在称呼上，是应该怎么样会比较
会疏忽那个礼？没有什么问题啦，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有些人称尊者，它是一种礼貌，也是因为班帝是尊者，就是班帝的意思。然后巴利文班帝是尊者，再叫班帝叫尊者也是可以。然后师父就有叫迪者的意思，师父就是你以他为师父，你叫师父，这样而已。那么师父的，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感觉啦。称师父的时候呢是比较亲切，因为你真的是以他为师，这样的用以他为师的这种感觉。如果是尊者或者是班弟，是可以说也是可以以他为师，也没有说错，只是通常是一种可以很有距离的、很有礼貌的这样子。而师父呢就是你准备做学生了，你叫师父这样子。但有些人跟我们讲法师那么就是有就距离就有一点，因为你很恭敬恭恭敬敬。那么通常我的学生如果叫我师父的话，有些时候就感觉上他是在做学生的工作，那我就要做，你叫我做师父我就做你的师父了，就是这样。人家叫我做尊者的话，你可以是很也可以很亲近，但是你也可以只是一个刚好借到借一年的尊者。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好像学生叫师父的时候呢，他是真的是以你为师父，那比较有那种师父的感觉，这样而已。也没有啦，其实禅师法师是他将他们的称呼啦，如果是礼貌不是称呼禅师嘛，这样啦，禅师。那么教禅的叫禅师也可以，叫法师。其实如果要准确的话，到那个缅甸一般上我们简称法师啦，真正法师他是有规格的，有考试考过做金融，这个金融才叫法师。那么我们这些长大了才出家的，有些我们都不具备真正来讲那个严格的法师的要求，我们还不具备。那个在缅甸叫 Namacharya， 就是相等于大学士或者是硕士的那种等级了，就是他对那个法上到几乎到硕士的等级，讲那法师。那我们是很惭愧啦，人家叫我们法师，我们是已经是很迟才出家，所以如果是七岁小小出家，那么就很容易当上这个全面的师父。但我们不够全面，我们只是出家后就一直修禅，一直修禅。如果你跟我讲禅法还可以，如果你叫我引经据典翻种种的经藏，那就有一点点的困难啊。我们还缺乏那种能力，这样。 说没关系啦，怎样怎么，只要只要心里有恭敬，也就不设那个礼仪啊，不觉得什么。啊，有些人也叫我们老师，那么老师跟学校老师也没有太大差别。有些人写师父的时候，他写那个学匠也是叫师父的那种父，那个父我是觉得好笑啦。通常，因为传统如果是成导修行的那个师父呢，我们都是用父亲的那个父了。好像基督教我们叫 father 啊，这样子就是，他不是说是就是你爸爸，不是这样的意思，他是真的是以很恭敬的心啊叫师父，所以正确的写法是那个父了。另外一个师父是学匠的，也是叫师父，这样子，做水壶的也是水壶师父，所以那不一样啊，是这样。不过没什么要紧啊，对于我们来说，我这个时代也是不是很在意。如果人家什么称呼，我看他的心如果是很诚恳的，我们要好好的教他了，就是这样。名相是差不多了，有就礼仪也可以了，也没有什么要紧。我们南传佛教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强调，有人家有恭敬也就 OK 啊。我们自己之间，我们太习惯用巴利文班德啊，讲班德这样子就好了。来，还有一位。其实我写这本书呢，也招来一些批评了。有一些很保守的，他会觉得这个已经反传统。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哎呀，本来那本书是想要卖的，因为我觉得卖可能可以流传到很远了。后来糊里糊涂的，人家给我拿去了，就这样子印上啊，算了啦，我们不是要钱的嘛。如果是卖了过后，那个拿到的也不是去做布施的，我本来还想要把这个版权送给慈济，有这样的想法了，以前有这样的想法。那其实我只是想要流传广一点，可是现在没关系了，放在网络上，其实也最近有记者要推荐一些在马来西亚，不知道，然后过后如果有的人读，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第一引进据点那种东西，我也没有那种学识，因为我们没有读这么深，我是修禅的。其实我一出家就是一直修禅，我只读我现在修禅需要用到的法而已。其实是这样的，很抱歉的，其实我们的法没有像他们精通三藏。我觉得如果未来我想做三藏法师，只是现在这一辈子来不及了。如果要做三藏法师，七岁就好出家，就可以背完所有的三藏。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是想，哎呀，能人这么多，在佛教里面很多好的东西，包禅师啊，他们去写了啦，用不着我来写，是不是？人家写我们赞叹就好。突然间我只是想到，太严肃的东西，世间的人，那些孩子们，我就喜欢教孩子读书，他们怎么去看，怎么明白包禅师这样深的东西，就是我只是想给人家介绍一下清净道路，有点好像一名目。所以我就这样想，我想好啦，就写一个寓言故事啦，这样子。在寓言故事里面，其实如果任何人读了那本书，如果他全部东西都忘记，其实里面很多法的内涵，包括刚才讲的那个受记八条件，全部都在里头。如果是有些人读了过什么都忘记，至少我相信有些人会记得临终一念很珍贵，要守住自己的临终一念要光明，至少他们会这样想。那么如果我能够在更多的人群里面灌输这个临终一念的概念的话，那么很多人的未来的生命就得救了，他未来就会投身到好的地方，他懂得要守护他临终一念，而不是说死后就做鬼，不会有这种想法。当人们带着死后做鬼的想法，他怎么能不做鬼呢？对不对？所以我是要给大家保护大家临终一念的那种想法。带着这样的心，我就随便啊，就写一个寓言故事了，就是，而且可是写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东西六道里面的那些东西是有根据的，我只是借一个寓言的方式来写出来。比如说当世界很强的善法在运作的时候呢，尤其是一个菩萨的，他真的他的心很恳切的祈求的时候呢，这个地色的椅子会热的，
啊，里面那个情节，地色的椅子热起来，这是有经典根据的，这是有经典根据的。所以我是经，然后这些业叉一些影响啦，外在的影响啦，然后我要传达一个讯息，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人，你以为你知道真相，其实你活在一个很像电影里面，你是一个演员，其实你看不到，你其实也被影响。所以我写的那个时候，我的朋友看了很震撼，他再也不敢随便去批判别人。真的有些时候真的他要打破一些思想上的局限，我们以为我们懂，所以写看了那本书真正明白的人，他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懂，你迷在里头，你不懂，一个人看另一个人，一个人看另一个人，真的就像那个阿明的故事这样子，他其实在里头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突然间从这个状态变成另一个状态，其实他被一些因缘在影响，但是那个因缘要影响他，也要他有某种的业才能够影响得到。所以就是这样子，种种的音乐让人家能够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很容易对生命升起体谅心。真的很多东西我们以为我们懂，其实我们看的可能不够透彻，有另一种其实潜伏的因缘在运作。所以我要达到的目的其实是这样，打破人家的那种僵硬的既定的思维。可是这是有根据的，有些只是用意言的手法写出来啊，可是里面的那个法的运作是有根据的，是这样。所以我是借这个方法，希望慢慢的可以传得广一点。但是有一些我们的传统里面，有些人是超保守的，他觉得这样子的表达方式也不够保守，最好的就是一句经一句话，一句经一句话，这个也难传呐。可是我也不想人家以后以我写的诗句来取代佛陀的经记，不好。最好能够还是引经据典，引用佛陀的就好。所以我不想我所写的那些诗啊那些东西啊成了以后取代人家，只是用这个来研究而不要研究佛法。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研究，反正是研究佛陀的教法比较好。但是有时很无奈，可能我写的因为用现代的语言的话，有时候受色化人心很强。像比如说现在我写一些他们我的学生把我讲过的话写成吉祥语，现在要出这个书，那他们觉得很影响，那我也不能够管制，我从来都没有叫他们把我的话放在什么，我说要放佛陀的在我们的道场，可是糊里糊涂我一回到我在印度回到道场的时候，我们的理事已经把我讲的话吉祥语贴在这个用餐的地方，那个托钵的地方就这样贴上来。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我并不想以个人的表达，因为我们南传佛教很注重尽可能用佛陀的语言，不要用我们的语言。可是因为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有些时候摄进人心比较强，所以人们比较喜欢啊，觉得比较感比较相应，那他们就采用。可是我还是鼓励我的学生尽可能走原始的手法，就是如果有佛陀的经文引用就引用吧，但是有些时候也是很难。像今天我讲的法的领导学，其实是很在南传佛教里他们也会觉得很开创性，就是我们几次讲领导，佛陀讲灭苦而已，又是讲领导，问题是我不讲领导的话，佛教团体里面常常出问题，因为在真正管理的时候没有法，讲法是一回事，生活一回事，管理另一回事，那结果一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再一而再的发生的时候，谁能够对佛法有信心？其实并不是佛法没有教，是我们不会融会贯通活用，这个是问题啊。所以变成我才要讲法的领导学，可是有些时候我的同修们有些超严的，他要批评我，我就没办法。其实我并不想创造一个新的学说，我们南传不要这样子的，南传不要说突然间又出一个宗派一个什么论，不要的，我们是守着原原本本佛陀是怎么教的。所以我不希望以后我的成为教科书，如果你要找教科书，我建议了就是拿法句经来研究啊，这样子可以参考啦。这故事有时候尤其是教儿童班拿来参考啊，这样子讲一下没关系啊。但是不要让我的书这种比较新潮的表达成了教科书，这样子我是不行的，不要这样子教。可是如果用来启发来研究，然后又配合原始经典，那我倒不反对，因为我们最终要引进最终根本的引述的根据还是要拿原始经典，那么我们比较对得起佛陀，这样比较好。
基本上呢，我也欢迎别人，如果针对我写的如果有什么批判的也可以批评一下，然后是否有哪一方面有违背原始经典的要跟我讲，到目前还没有听到这方面的评语，只是他们只是觉得为什么表达得像新潮这样子，嗯，是是，然后也有这本书你们觉得好，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写错了一些，因为我写到那个制造问题的小燕得到最好的呵护和照顾，结果呢有很多人要跟我做小燕，我就头痛了，我在交谈的时候这个要做小燕，那个要做小燕，这要制造问题来得到我的注意力，我说天哪，我说这个不好，所以我现在打算未来要写一个下一步啊，把小燕平处理一下，要不然的话我的学生每个要做小燕的话我就很难交谈了，很难管理了，所以这是一点，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他们会错觉，会想到另一面去就不好，但是基本上呢我是借故事传达佛法的讯息，是这样的，嗯。那么至于那些因缘的一些错综复杂的东西呢，其实它有它的一些法的根据，是可以的，是有的，是有法的根据的，是这样，所以也是要给人家更能够宽厚的去了解生命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好了，也是这样。OK 哦，好吧，好，就这么结束吧哦。然后要回向吧哦，我们发愿回向，要再简单的啦哦。那么通常我们发愿回向在佛教里就是很注重有功德的时候呢，我们发愿愿着功德帮助我，就帮助我断一切的烦恼，一切的漏，阿萨瓦是漏。那么我们把这个专有名词简单的解释就是烦恼了，这样就好。专有名词其实它有特别的内容，但是我们讲它是烦恼，这样就好，简单。愿这功德帮我断烦恼，愿这功德成为我体证涅槃的助缘。那体证涅槃其实就是你如果对涅槃觉得很模糊很陌生，就想这是一个清净安稳的快乐，只要我们的心一直倾向于更清净更殊胜更高更安稳的快乐，那最终我们得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对的，那就可以了，然后把涅槃想象成是这样就可以，然后发了这两个愿，断烦恼跟体证涅槃的愿，然后把这功德平等的与众生分享。那么从传统上我们用巴利语，你们跟着我念好不好，让大家合掌。伊朗米本央阿萨瓦卡央瓦行何都，伊朗米本央尼巴那萨巴杰哟何都，妈妈本耶巴刚萨巴萨达南巴杰玛尼萨比米萨玛本耶巴刚拉班图萨鲁萨鲁萨鲁